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我们继续看出埃及记，今天我们要看20章。如果您还没有拿到我们出埃及记中册的讲义，我这前面还有，可以到前面来拿。出埃及记20章第1节、2节、1到3节，好了，我来读。如果您喜欢，也一起读，随时可以加进来。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是有名的。我们说的10条诫命啊 ，Ten Commandments， 这是旧约，神跟他的百姓立约，也可以说是一个高潮啊。但是我们将要用几个星期来讲这10条诫命。可是前面我们提到，在旧约时代，在西乃山，神把他们带到西乃山。然后神要给他们颁布律法，跟他们立约。神用了一个方式来教导他们，来帮助他们。借着一些外在的很伟大、很奇特的、也很可畏的一些场景，要让百姓在他们心里面引发一种惧怕，或者我们喜欢说敬畏，好像觉得更好一点，让他们激发一些敬畏神的心啊。因为那个是人类面对神的时候最正确的一个态度，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啊。那神很煞费苦心的来经营这一件事，来想办法设计他的课程，让神的百姓，从埃及领出来的百姓可以学习这个功课。那我们也应该知道这一件事啊。我们不要因为在新约时代似乎觉得我们不再是用这种方式认识神，并不是的啊。新约时代，像我们最近在主日讲到希伯来书，在讲到这些的时候，他最后的话并不是温和的话，他说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那可是在新约时代讲的，而且这希伯来书正是在强调新约跟旧约的差别的一卷书。所以我们在新约时代还是要继续的不死的提醒自己这一件事敬畏神是多么要紧的事啊。我们的主在旧约时代，先知在预言基督的时候，那个弥赛亚预里面，其中有一段话，以赛亚讲的，提到神在他身上有聪明、智慧、知识、谋略、灵巧，所有这些的灵，加了一个东西，敬畏耶和华的灵啊。当神的儿子来成为人子的时候，敬畏耶和华都还成为他很重要的一个形象。何况是我们啊，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一件事啊。那可是我们也提到，圣经还是很明确的用一个方式做一个对比，就旧约时代，神用像这样的他的显现，烈火、密云、黑暗、暴风、角声。还有神说话的声音，让他们觉得害怕。但是新约时代，神向人伸出的是恩典的手啊。可是仍然是要叫我们有敬畏的心的啊。也许有的时候我们错解了恩典这个意义，好像把恩典跟神就像圣诞老公公一样的那种形象画等号，成那个叫做恩典。其实恩典不是这个意思。你知道保罗在罗马书第6章14节说，我们今天不在律法之下， 乃在恩典之下。很多基督徒都熟悉这个经文，他不一定记得在什么地方，罗马书六章十四节。可是很多人知道这个啊，我们今天不活在律法之下，乃活在恩典之下。但是你知道，活在恩典之下仍然是一种审判啊。在律法之下是一种审判，因为你来到西乃山就知道，你即使不是那个时候跟以色列人一起来到西乃山，你光翻开圣经出埃及记十九章，你也稍微可以进入那种场景里面，带来一种可畏神可畏的威严荣耀，叫人敬畏啊。那是一种审判，对不对？神百姓到那边，就好像光照出他们的不堪，他们的软弱败坏，他们的卑贱，他们跟神隔离很远，他们是污秽的，神是圣洁的。可是你知道，在恩典之下，仍然是一种审判。希伯来书十二章告诉我们，那是一个更大的审判啊。我给大家讲一点这一件事。我们讲到恩典，赦罪是一种恩典，对不对？是恩典里面很要紧的事，对吧？赦免罪哈。那如果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今天是在恩典之下，那么我们是不是不太需要常常还要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祈求恩典？这是基督徒蛮常祷告的话哈，求神施恩。我也常常为人祷告会用到这个字，事实上那个是教会历史上有名的祷告词，求主施恩怜悯，是一种很基本的祷告词。可是如果我们是在恩典之下，已经在恩典之下，并不是说神在那里有恩典，所以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恩典，而是说神已经把我们放在恩典之下 ，under grace。那你已经在恩典之下，也就是在恩典之中，你没有必要祈求恩典，对不对？那恩典如果包含着赦罪，那是不是也包括这一件事？基督徒的生活你成为基督徒，是因为你开始在神的光中意识到自己的软弱败坏等等，所以你望向神，你跟神认罪，望向神，你得着赦免，得着神的眷顾，得着好像提升，得着一个改变啊，我们称那叫得救啊。可是理论上，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已经这样之后，根据保罗所说的，我们就活在恩典之下了。那活在恩典之下，应该包括了活在赦罪之下，对吧？因为我们罪得赦免，包括在神的恩典救恩当中。那个意思好像就是说，当你在犯错的时候，你已经成为基督徒，可是一旦你再犯错，你并不需要再来祈求新的赦免，你并不需要，因为他已经赦免了。所以不是你每一次犯罪就再来求得着赦免是基督徒生活的样式，其实不见得，因为你已经在恩典中，也就是已经在赦罪中。我这样讲我还是要讲到另外一面。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从此以后如果你祷告求神施恩或者求神赦免你的罪，就是一个错误的祷告，我没有这个意思哈。我刚刚已经先告诉大家，我到今天我还是有的时候，不是有的时候，经常的有这样的祷告，求主施恩啊，包括求主赦免。可是如果我们真的明白我们今天在恩典之下也在赦免之下，那么我们做这个祷告的时候，就不再是一种好像我现在没有，然后我祈求我祷告，然后什么看什么时候神要给我，对吧？所以有的基督徒是这样，所以当他们如果在犯错，他们再来求神赦免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会告诉你说，可是我祷告以后我觉得神好像还没有赦免我啊。可是我想我们不应该这样说，因为你已经在恩典之下，你已经在赦免之下。 我讲这个跟我们生活的一个态度有密切的关系。我年轻的时候，大概我20岁左右，我信主2-3年之后，我已经忘了借着什么事，借着属灵书刊，还是借着一个讲台的信息，还是我自己读圣经的梦想，我已经不太记得了。可是那个时候，我觉得主要我学习一个很有意思的功课，就是当我不小心再一次的犯错，做了我觉得是神不喜悦我的事，我的心责备我的时候，我学习不先去好像觉得要去认罪悔改再得恢复，而是先让自己知道说我现在要来到神的面前啊，因为所有的赦罪提升我们恢复我们是神做的事，所以我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我开始学习这个功课。可能那个时候在我内心的世界里面，我有一些困扰，就是当我再一次犯错的时候，我却认罪悔改，就会觉得好像有一点假冒为善嘛，或者是已经成为基督徒，为什么你还会过这样的生活？可能是这样一个在我心里面的困扰，激发我更多的学习这个功课。那那段时间，我觉得主这样教导我，而我相信他是对的，是合乎圣经的。就是我再讲一次，就是当我发现我有一个失败，犯了错，或者犯了罪得罪神，我的心责备我，我刚刚说的话或者做一件事是不对的，我不是立刻觉得说我现在要去认罪悔改，而是我觉得我应该来亲近神啊，我应该来再来到神的面前。我不是因为在喜安堂追求这些成为我们的招牌道，所以才这样做。事实上那时候我还没有去喜安堂，我还不认识荣教师的时候，但是我觉得那个是合乎圣经的，就是我刚刚讲的经文说我们是在恩典之下，也就在赦免之下。我已经在赦罪当中，我并不需要觉得一定要经过那个程序。其实你知道吗，当我这样做，当我这样来到神的面，再来到神的面前，好像先把我刚刚的错误先放在一边，我并不是不负责任的，好像不肯承认我的错，并不是的。事实上我觉得当我这样再来到神的面前，在觉得得到提升的时候，那正是悔改的真意，对不对？什么叫悔改？悔改不是说你要有一个什么动作，好像说出悔改的话，或者一定要流一个眼泪啦，或者一定要锥心之痛啊，好像那才叫悔改。不，那是悔改有可能的过程。可是悔改的真意是要让我们真正回到神的面前，不是吗？救恩也是这样，要让我们与神和好。所以当你发现你错了，你就再一次的来亲近神，你不觉得那才是悔改的最核心的意义吗？我现在讲的道理是后来我才逐渐明白的，可是那个时候主让我学习的这个功课，我相信是对的啊，那个对我的生命有很大的造就，非常的塑造我做基督徒生活的态度，而且我也觉得那是很多人，很多基督徒有的困扰，很多基督徒需要学习的事情。有的人也许更自然的就明白这个，有的人需要刻意的去学习接受教导。所以事实上在我从传道的初期，我就经常的被主提醒，再一次的给大家教导像这样的事情，直到今日。我刚刚告诉大家，你其实在恩典之下也是一种审判，是一种另外一个形式的审判，不是只有颁布律法，神讲出他的圣洁的标准带来一个审判啊。在圣经里面其实是用 一个字来讲的，就是典章啊。神有他的律法、诫命、训词等等，可是有时候用典章来讲，对吗？典章那个字，其实在有不少的英文译本里面都翻译作 judgment。judgment 不一定要翻译作审判啊，就是一种判断，也就是一种量尺一样，就是借着这些神的律法、神的诫命，量出我们的亏欠来，那就是一种审判的意思，不是吗？哦，你法官的审判也一样，他拿着六法全书，定罪你，那就是审判的意思，啊，律法也是这样。可是你知道吗？恩典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审判。你想到恩典，一定不要想成神现在什么都好，放你过去，反正就赦免你，不是这样。恩典是一种另外一种审判，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在恩典之下，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为什么需要恩典？恩典的意思就是，原来你不配得的，神却给你，这才叫恩典，对吧？哦，如果你给一个老板做了一些事情，每一天上班6-8个小时，他一个月给你40000块薪水，你拿到那个，那不叫恩典，那是工价，那是薪资，对吧？那不叫恩典啊。当然，如果你老板，多给你一些钱，那个可以叫恩典啊。可是恩典的意思就是这样，它并不是你做了什么，就值得拿到那样的报酬，并不是的，而是我们不配得，却拿到了。我们没有什么资格拿到，神却给我们，那叫恩典，对吧？恩典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如果一个人真的活在恩典之下，一定是他的内心经过这样一个阶段，就是意识到自己的不配，意识到自己的软弱败坏，意识到自己的卑贱，他才会觉得需要恩典。要不然你说神给恩典，他也不会伸手去拿的。这样的人怎么会在恩典之下呢？你有时候传福音会遇见这样的人，你给他讲基督的爱、基督的救恩，他不需要。可是一个有需要的人，也就是意识到自己的软弱败坏、卑贱、缺欠、不配，他会需要恩典。所以恩典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审判，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啊？但是带着这样子的认知，你要晓得我们已经在恩典之下，已经在赦罪底下，你并不需要苦苦的哀求等着神什么时候给你，你不需要这样。你还是有时候会发出祈求来啊，说出祷告的话来，但是你心里知道你借着说的那个祷告的话，好像只是提醒自己再回到那个地位上，回到那个座位上面。你知道你是蒙赦免的，你是蒙爱的，你是蒙恩的，对吧？所以我年轻的时候那个操练，我觉得是很好的。就当你有了过犯，你不是立刻想到要认罪悔改。我不是说下一次你想到认罪悔改是不对的啦，如果那个马上帮助你进入我现在讲这个情形，那是很好的。可是那个时候我需要学习，很快的先来到神的面前啊。如果你觉得你需要跟主说，主对不起，我得罪你，你才有办法回到神的面前，那你就这样说吧。可是如果你不需要那样说就能够回到神的面前，你就不一定要说。因为要点不是你说一个悔改的话，要点是你真的悔改。而真的悔改的意思就是你归回到神的面前，对吧？所以真正的活在恩典之下的人，他就会经常往一个方向跑，就是要再去浸泡在恩典里面，再一次在好像沐浴在恩典当中。而你能够这样，意味着你经常意识到自己 像先知所说的，连我们的义倒像污秽的衣服，想到连我们自己觉得做的正当的事都觉得是像污秽的衣服一样。当你心里有这种自觉的时候，你就会很自然在恩典底下。就像哈里斯比讲到祷告的要义，他讲到两个，一个叫 helpless， 就是无助。无助就像我刚刚讲的那样，你意识到自己的不配。可是第二个是信心，知道在神那里有救恩啊，那就是在恩典之下的基本的意识。当主耶稣告诉我们要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的时候，就是这个意思，不是吗？他叫我们像他一样，心里柔和谦卑，也就是知道自己是这样的，我们需要神啊。像我们前几天另外一个聚会里面，我们唱了一首诗歌《Rock of Ages》，Augustus Toplady 所写的，就是万古灵盘那一首诗歌。我们提到这个诗人，跟查理·卫斯理他们差不多同一个时代的诗人，他讲过一句话说：“就是我们悔改的眼泪，也需要悔改啊。”那这是一个人深切的体认到我们是怎么样的堕落、败坏、不堪、卑贱。而恩典是给这样像这样的人的，而一再一个人活在这里面，你不觉得吗？那个意味着他内在他自我经常在审判自己，不是说你常常要判断自己是多么糟糕，不是这样的，是你意识到你一直是像这样的。但是当然有另外一面，你对神有信心，知道基督为你所成全的，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活在恩典之下，不活在律法之下。你有听清楚我讲的哈？我刚刚讲的是非常要紧的事情，关于救恩你应该知道的道理。如果你没有完全听懂，回去带着这一件事再好好的思想思想吧，想要再问我也可以。我今天刚刚讲的那一段话并没有写在讲义里面。所以无论是旧约时代在西乃山神给他们看见的景象，然后对他们说话，颁布了十诫，颁布了律法，或者在新约时代基督向我们伸出恩典的手，都一样，都想要把我们带到一个人类应该有的正确的位置上，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啊。而百姓一旦带着这样敬畏的心，他们才预备好自己能够站到神的大石桌的旁边。自古以来立约总是在那个地方立的，在那里神将要与他们立约，而将有一天有一个日子要来到，基督会在那个大石桌上被杀，使石桌断为两截，让救恩的泉源还有医治的泉源可以涌流出来。对不起了，我刚刚讲的不是圣经的话，我刚刚讲的是鲁易斯写的《纳尼亚传奇》，他用这样子来讲到刚刚这个道理。而圣经讲的是说，遮掩约柜的幔子裂为两半，从此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通过幔子通往至圣所，通往神的面前。让我们可以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坦然无惧的来亲近神，来到神的面前。神就是这样来预备百姓的心，要来跟神立约，要领受律法诫命啊。所以我们回到刚刚出埃及记二十章前面这几节，这个是律法之约的纲目哈。再读一次好吗？出埃及记二十章一到二节，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这是律法之约的纲目，是百姓的责任的部分哈，十条诫命。 神借着这个诫命要让神的百姓认识他的属性。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说，律法本是公义的、圣洁的，那是神的属性。神颁布律法最核心的他的用意是要让百姓认识他，而不是要给他们一套宗教的约束跟规条，并不是的。基督教跟很多宗教并不一样，它的核心并不是一些规条，并不是一些暗语，你要懂得通关密语，然后你能够有什么拥有什么身份地位，并不是的啊，而是有一位神自己想要我们来靠近他，他想要我们认识他，正确的认识他。如果他们留心听这些诫命，而且认真的去遵行，他们才能够去跟神更相像，跟神有同样的性情、同样的属性，而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能够跟神同在同行，那就是神的目的。但是很有意思的，圣经所记述的，远在西乃山颁布律法之前，神却记得有一个人，他没听说过十诫，他没有被带到西乃山，但是他却生活的样式却像十诫所规定的一样，他就活在其中，那就是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并不需要给他第一诫、第二诫、第三诫，神没有，神那个与他立约就是直接给他一个应许，说他要把那个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永远得为业。神跟他立约就是讲这样的话，他没有任何一个规条在那里。神甚至没有说你要信哦，你要顺服哦，你要听话哦，神没有。但是亚伯拉罕做了正确的反应，当神这样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圣经说亚伯拉罕就信了，然后神就以此为他的义，对吧？这是圣经说的。所以这里有一个人啊，他并不需要借着这个诫命，而是因为他对神有信心，他在信心跟爱心里面，他很自然的顺服神，他很自然的敬畏神。但是神知道以色列百姓多半的人不是这样，他们当中其实有些人比较像这样了啊。我想后来的摩西，可能约书亚、加勒这些人是像这样的人啊，但是毕竟不是很多人这样，所以神需要颁布十条诫命，还有其他的律法细则来教导百姓这一件事。他们不是那么自然的体贴神的心意，要想要向神啊，行出神的道来，所以神给他们这些规条。在新约时代，马太福音十九章吧，主耶稣讲到律法中的其中一个条例的时候，在讲到离婚这个条例，古代称它叫休妻哈。有门徒在问主这一件事情，为什么摩西允许人写了离婚协议书就可以跟妻子离婚？圣经不是这样写的，用他们那时的话，为什么摩西允许人写了休书就可以把妻子休掉？这是马太福音十九章第七节，是法利赛人问的哈。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你看主怎么回应？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相信不是只有休妻这个条例，这是在律法摩西五经里面神的律法里面的条例之一。我相信主不是单挑这一节这样说。事实上，我相信你可以说所有的条例都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所有那些条例，神都没有颁布给亚伯拉罕，但亚伯拉罕却蒙神悦纳，被神称为义，与神同行啊，也就是亚伯拉罕完全不需要这些，他却能够活在神的面前。换句话说，所有这些律法条例，我个人觉得包括十条诫命在内， 都是因为百姓心硬才颁布给他们的。如果他们不是心硬，而能够像亚伯拉罕一样那样用信心，神不需要借着这个，或者换句话说，神似乎可以从一起头就是伸出恩典的手来，让人在恩典里面就生发敬畏的心，而成为跟随神的门徒。所以我相信，就是连十条诫命，它的本身重点也不在于诫命这一件事情，重点不在神定了这些你一定要去遵行，好像一个必须有的规范，重点不在那里。我相信连十条诫命都是为了激发人的精神态度或者是动机。那些表达神属性的这些条例，神觉得好像本来就应该在人的里面出现的，你知道吧？神借着这些条例想要激发出他们里面原本有的。其实你想一想，你就知道这十诫里面有很多话，你自己的良心，你不需要认识福音，不需要读过圣经，不需要听过耶稣，你自己本身都觉得应该那样，对不对？那是存在我们心里面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神所造的，我们原来就有一点神的形象在里面，这些表达神属性的话本来就应该存在我们心中的。所以当摩西讲完那么律法千条万条，讲了许许多多话以后，在他行将结束他在世的旅程，他写了生命记，生命记的末了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其实这道离你们不远，就在你的口中，在你的心里。也就是说，神希望他写的这些十诫条例，你不要认识成写在石板上很可怕的，神亲自用手指头写的，你拿着就一边发抖一边觉得我要遵行，不是这样的。如果你心硬，那借着这个你会觉得颤抖而有一些敬畏的心，那很好，神就是这个目的。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如果我们不要心硬，我们可以像亚伯拉罕一样用信心，那你连这个都不需要，你就可以自动的进入那种敬畏神的态度，对神有信心有爱心顺服他的样式里面。就在我们口中，在我们心里，这些神的道就很自然的可以发出来，很自然的可以行出来。可是为百姓的心硬，所以神需要这样子给他们。其实到了新约时代，百姓的心就不硬了吗？如果到了新约时代就反正成为基督徒一定表示心没有刚硬，那么主就不需要在新约时代的开头在马太福音里面讲这个话了。我们还是一样的，但是今天神用恩典的手来教导我们这一件事，仍然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听见一些这样子教导我们或者警戒我们的话，我们才会起敬畏的心。但至少你应该明白我刚刚讲的这些事。我们回到二十章，这个十条诫命，这些诫命你知道，摩西五经里面有许多的律法都是神借着摩西传的啊，都常常写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那岂能就是神对摩西说，摩西记下来，无论是先记在脑海里面口头传给百姓，或者后来记成文字传给百姓，都是借着摩西传的。可是十条诫命不是，你知道吧？你以前有没有这种概念？我们以前讲过了，这十条诫命神不是借着摩西传的，而是虽然他后来写在刻在石板上交给摩西带给百姓，但是说这十句话的时候是神亲自对百姓说话让他们听见的。在出埃及记这里没有这样明确的讲， 只有在十八节，我们先看到十八节，出埃及记二十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你可以跟着我读。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躲发站，远远的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于是百姓远远的站立，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中。你有没有看到这里提到我告诉大家的话，我已经用很长的时间多次告诉大家，这个出埃及以后神所做的，包括在出埃及的过程，还有后来神所做的事，都是在教导百姓，而其中有一件事是要使他们能够敬畏他。但是我们刚刚读的经文看起来，也许有的人会不以为神一定是直接跟百姓说他们懂得的话，也有可能借着摩西传，然后百姓害怕这样说。可是有另外一个地方明确的讲这一件事，我希望大家记得这个这么重要的十诫，旧约圣经里面最重要的经文之一出现在旧约圣经的两处经文，而不是只有出埃及记二十章，另外一处在生命记第五章，希望你记得这一件事。我们可以来看生命记第五章，那里把十条诫命的内容再讲一次，虽然有一些细节讲得有一点不完全一样。在生命记第五章的第六节开始到二十一节，六到二十一节，我们不需要再读一遍，这个是生命记第五章里面记载的十条诫命。讲完之后，二十二节，我想我们可以从二十二节读到。百姓有很强烈的反应哈，读到二十七节好吗？二十二节读到二十七节，这些话是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云中、幽暗中大声小谕你们全会众的，此外并没有天别的话。他就把这话写在两块石板上交给我了。那时火焰烧山，你们听见从黑暗中出来的声音，你们支派中所有的首领和长老都来就近我说，看哪，耶和华我们神将他的荣光和他的大能显给我们看，我们有听见他的声音从火中出来。今日我们得见神与人说话，神还存活，现在这大火将要烧灭我们，我们何必冒死呢？若再听见耶和华我们神的声音，就必死亡。凡属血气的，曾有何人听见永生神的声音从火中出来向我们听见，还能存活呢？求你近前去听耶和华我们神所要说的一切话，将他对你说的话都传给我们，我们就听从遵行。这段话讲得够清楚，对不对？就是十条诫命是神用百姓都听见的话对他们说的，而不是借着摩西传的。因为百姓求说不要这样，要你跟摩西讲哈，就摩西来告诉我们比较好啊。所以显然十诫不是这样的哈。二十八节，神给他们的回应：你们对我说的话，耶和华都听见了。耶和华对我说：这百姓的话我听见了，他们所说的都是，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所以如果百姓从这里就自然的继续往这一条道路走，敬畏神的道路走，有可能过一阵子以后他们就不需要十条诫命，你知道吗？可惜他们没有我们都知道颁布十诫之后没有隔几天他们就去拜金牛犊了现在记得了哈，十条诫命是神用他们听得懂的话对百姓说的。 你知道吗？圣经里面常常提到神对人说话，对吗？你有没有注意过，神很少同时对一群人说话，圣经几乎没有这种记载。这里是一处，你还能找到什么地方是这样？圣经里面对的神对的说话几乎多半都是个人啊，对吗？就是只有他一个人意识到。所以也因为这样，圣经要我们遇见有人说神对我说什么时候，你要去查验，因为那只有他一个人能够说，没有另外一个见证人听见一样的话啊。我们这样说的人，说神对我说什么话的人，也心里要有这个态度，不要带着一种样式，好像觉得人家都应该要听从，因为神对我说的。不，那是你个人的经验，那不太一样啊。就我想到的，很可能圣经只有另外三个地方神对人说话的时候是一群人听见的，而且都跟道成肉身的主有关系。他受洗的时候，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那个是好些人听见的。他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主也说，神也说类似的话，那个时候至少有三个门徒跟主在一起，他们都听见了。第三处是在主快要钉十字架前几天，约翰福音十二章，当主讲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那一段有名的经文之后，忽然旁边的说天上打雷了，他们听见好像是打雷了，可是其实有一些人听见了神说的话，在那里神说了一些话，很可能旁边也有一些人听见。其他如果比方像大树的扫罗要去迫害基督徒的时候，在大马色的路上，神向他显现，神对他说话，神对他说话的时候有别人也听见，但是圣经很明确的说他们没有听见神说什么话，他们听见声音而已。只有大树的扫罗听见了神对他说什么话，神没有让其他人都听见话的内容，对吧？他们只是看见光，然后但是扫罗就是保罗，很可能看见异象，看见耶稣的形象，因为路加记载着说他们看见光却没有看清说话的人的形象，所以有可能保罗是看见的，所以那仍然算是一个个人的经验啊。有另外一处了，约伯记三十八章说耶和华在旋风中回答约伯，但是我依据我刚刚讲的这些经文，我是这样解释约伯记的那一段经文，说很可能那也不是神对约伯跟他三个朋友跟以利户一起讲的话，说不定是借着以利户讲的话，我不确定了，但是至少我很确定一件事，在圣经里面很少很少记载神对一群人说话。我觉得大家应该注意这个事实啊。这个引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的态度，我刚刚提到的，就是那些觉得神对他们说的话，而且觉得要去跟别人讲的人，都应该要接受查验，因为那是你个人的经验。神如果想要对一群人说话，他有办法的。他既然没有这样做，只对你个人说话，你要接受查验啊，也要允许人家不同意你的话，不要人家一不同意你的话，你就要宣告审判。其实你如果遇见这样的人，你大可以离他而去，不要把他看为什么伟大的先知，伟大的先知不会这样的啊。好，我们回到十诫。十诫的前四条我们都知道是人与神之间的事，后六诫是人与人之间的事。而这十条诫命，我常常说神把绝对性的道德条例用他的智慧 就浓缩在十条诫命上面，那些绝对的规条。其他的我们生活上我们觉得应该要行出来的道，都不是绝对的啊，都要抓住一个核心的意义，然后要看当时的情景是怎么样来思考，来判断应该怎么样行啊。我们称它叫做境遇伦理，环境跟遭遇的伦理啊。伦理的意思就是做的合宜嘛，那做的合宜在不同的情境里面，包括面对不同的人、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环境，都有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在这个人身上这样做是不好的，在另外一种情形里面，在另外一个人身上这样做，神不一定觉得不好啊。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但是那些绝对的条例，神把它浓缩为十条诫命。很多弟兄姊妹知道，许多年前曾经有主日学大班的老师请我帮他们写一首十诫的诗歌，因为他们的那时候的教材的进度在讲十诫，可是又没有很直接的有关十诫的诗歌，所以他希望我写。我不是每一次有办法这样，可是那一次主好像给我一点 muse，我就写了三节歌词给他们，而且我选择用颂赞诗选294首那一首诗歌的调子来唱。待会我们讲完道会唱那一首诗歌，可是我们现在先唱这个我写的这三节好吗？我可以读它了，可是我想我们唱它，待会我们就不唱这个，我们就直接唱那一首诗歌了。给我们起个音。上帝们不是条诫命，叫我先依他属性，天父疼爱他的百姓，专注你不的命令，除以外没有别神，不敢雕刻钟声，不要妄称神的尊名，尊崇他，神说你不要匆忙不急躁，孝敬父母是你的福，是你在世上长寿，不可杀人，不要发表，只顾其心生有事，保守清心不可见意，正解法觉得我把这十诫引到一点新约时代的意义，对吗？而且应该很多小朋友也多少能够明白的，也可以很实际的画在他们的生活的实行上面。那我借用他的调子的这一首诗歌《颂赞诗选》294首的《看哪救主奏凯上升》，他原来的歌词其实也是在说到救恩的核心价值。他用了好几个旧约的人物，有亚伦，有以利亚，有约书亚，有以诺等等来讲到救恩的道理。而且他特别把救恩的其中一件事特别的强调出来，标明出来，就是升天。这是一个 啊，有的时候基督徒讲到基督的救恩的时候不够看重的啊，我们会讲他钉十字架受难赎我们的罪，我们会讲基督复活啊，带给我们盼望新的生命，使我们重生。很多基督徒似乎把复活跟升天当作是一回事，其实他们并不提升天，好像提到复活就包括了升天，但是圣经不是这样。圣经把升天当作something， 当作一件要区分出来的事情来讲的，而且还跟一件事很有关系，就是圣灵能够浇灌下来。因为基督是被神的右手高举，然后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的仇敌就把圣灵的恩赐浇灌下来，对吧？圣经不止一次提到类似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读到写 Knowing God， 写认识神那本有名的书的那个作者 J. Parker， 他有另外一本书叫基督徒须知，大概其中有一些篇章是用使徒信经来讲到救恩的真理。他就提到我信圣灵，使徒信经里面我信圣灵，他说这是使徒信经里面的灰姑娘 Cinderella。 你知道什么叫灰姑娘？就是被人家轻看，可是其实是特别漂亮而且特别宝贵的。他说我信圣灵是这样，我借用他的话，我觉得使徒信经里面提到升天也是灰姑娘，而这一首诗歌多一点提到这一件事。我要讲一点第一戒啊，下一次我们会讲得更详细。第一戒是出埃及记20章的第三节，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在第一戒里面，神讲到他的独一性，你也可以说他的单纯性 simplicity。其实神的单一性、独一性、单纯性就直接跟他的圣洁有关。神的圣洁的含义就是因为他是独一的，而不是说什么都好。如果是讲到圣洁，就表示有一个标准在那里，有圣洁这一件事就意味着有一些事是不圣洁的，对不对？就会有一个区分在那里。也就是说你只能选择一边是对的，那是神的独一性。有一些人批评基督教说他排外，真正的宗教一定是排外的。如果真有一位神，绝对是排外的。排外不应该是我们的态度，但是他的本质本来就是排外的。如果没有排外的真理，你凭什么需要管教你的孩子啊？你有什么好管教的？他怎么行都对嘛。这个孩子这样行是对的，那个孩子另外一种做法是对的，你没有绝对的标准啊。可是你有，所以你会告诉他你这样做不对。当你说这个的说法是非常排外的，你不觉得吗？有真理就一定是排外的。我再一次说，那不应该是我们的态度，就是只要跟人家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就说他是错的。可是真理的本质本来就是这样，因为神自己他有圣洁性，他有独一性，他有单纯性，他是唯一的，所以他要我们专一的信靠他，专一的注目于他。这样的一位神要求我们把眼目从其他的一切都转移来定住在他身上。你也可以说你看着任何的事物都要从那里看进去，看到神自己。在万物中，在千万人中，他是第一人，他是一切的一切，使我们的心被他掳掠，因他而着迷。而且圣经用很严厉的话讲这一件事，一旦一个人，一个属于神的人不是这样的，神称他叫做淫乱，知道吗？ 是不圣洁的。换句话说，神安排了的婚姻，一个对一个的婚姻，似乎就是为了说明他这个本性。所以我们在提到圣洁的时候，很容易最先想到的很可能就是男女之间的关系，对吗？可是有可能在那里面最重要的不是你在地上男女的关系怎么样圣洁，而是用这个来讲到我们跟神。一旦我们没有让神成为独一的、至高的、千万人中的第一人，神称他叫做淫乱，啊，是不圣洁的。我们神是我们的唯一的命运，你知道吧？啊，我要这种方式讲，他是我们的 destiny， 他也是这个万有的、这个宇宙的唯一的命运，归一终局。多半的宗教叫人皈依，都指向也许一番道理、一种宗教仪式、一种门派、一种礼仪、一种操练。基督教不是的，我们的皈依是向着一位的，而且那一位是至高的，创造我们的，是一切的源头，一切的皈依。他到今天还用他全能的命令在托住万有。所以我们不是献身于一个团体、一个道理、一个亮光、一种说法、一个规则礼仪、一种操练，而是献身于他。所以以我们喜安堂为例，我并不喜欢听见弟兄姊妹开口闭口都说我学习等候神。我们并不是皈依于一套操练的道路，虽然我们常常教导这个，我也希望弟兄姊妹常常听见或者提到这个而学习这个，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你心目中的独一并不是这个，而是神自己。所以我常常说等候神最要紧的不是等候，而是神。他是独一的主，我们本于他，倚靠他，要归于他。就是这样一位独一的神，这是十诫的第一诫告诉我们的。
我们来唱十诫歌。 第一节到第五节好吗？我们起立唱一到五节。